2月13日，金价突然闪崩，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超 3%， 日内跌近200美元，现货白银价格更是跌超 10%。与此同时，美股三大指数也集体跳水。截至目前，纳斯达克跌超 2%， 道指跌近 1.3%， 标普500指数跌 1.5%。究其原因，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忧虑，这使得美元走强，流动性压力加剧。虽然川普不断呼吁大幅降息，但交易员却把对美联储降息的押注从6月改到了7月。这是为什么呢？降息的第一个拦路虎是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1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3万人，为近13个月最大增速，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7万左右。失业率也同步显示劳动力市场在修复，它不仅没有延续此前 4.4% 或者 4.5% 的恶化趋势，反而还一步降到了 4.3%。 另外，私营工资也超出预期，环比增长了 0.4%， 为消费支出提供了强力支撑。从细分行业来看，一月最亮眼的行业仍是教育医疗，仅这一个行业就贡献了 13.7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接下来是专业服务和建筑业，他们分别贡献了约 3.4 万个新增就业。专业服务包括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管理咨询以及部分技术支持服务。专业服务类在去年11月贡献了年度最高值 5.6 万后开始转冷，市场预计在 AI 替代冲击下，专业服务可能会在1月继续疲软。但没想到其展现出了意外的韧性，逆势反弹，显示出企业对专业脑力的需求依然存在刚性。而建筑业存在极强的月度波动性，基本上是好一个月坏一个月，但从四月移动平均值来看，现在基本可以判断建筑业已经脱离了疲软低位。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筑底回暖，当然数据中心的兴起也是另一个回暖点。在缩减就业的这一边，最奇怪的是金融业，它在本月缩减了 2.2 万个就业，是除政府外缩减最大的行业。要知道，金融业在疫情后就没出现过如此大幅的缩编，上一次比较显著的下滑还要追溯到去年8月，但当时也只有 1.9 万的缩减。除了金融外， IT 业也延续了疲软走势，1月的 1.2 万缩减听起来不多，但疲软已经延续了整整13个月，并且走势在逐渐恶化。IT 行业的缩减很可能是受到 AI 替代的冲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也代表 AI 的采用率在提升，它证明企业在加强 AI 降本增效的逻辑。接着是最大拖累向政府岗位，它在一月削减了 4.2 万个就业，可谓是深刻贯彻了共和党小政府的执政理念。根据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和多家媒体的统计，截至2025年底，联邦政府雇员离职总数大约在 31.7 万至 33.5 万之间，影响到的部门则几乎覆盖所有主要机构，国防部、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等都被大幅削减，且2026年仍在持续。这种力度的瘦身在现代美国行政史上都算罕见的，也直接对非农总数构成了持续的压制。总的来说，政府编制在收缩，教育医疗在扩张。而在这两个行业之外，美国私营经济的内生动力实际上正悄然修复。尽管川普发文极力把非农数据的火爆硬往降息叙事上扣，但这份报告明显打压了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力度的预期。 CME 美联储观察数据显示，一月非农数据公布前，美联储到三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21.7%， 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78.3%。非农数据公布后，三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仅剩 6.0%， 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飙升为 94.1%。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测工具最新数据显示，尽管仍有交易员押注美联储六月降息25个基点，但当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从 24.8% 升至 38.7%。 这份非农报告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它看似是川普政府拿来邀功的筹码，最后却成了美联储按兵不动的理由。而降息的第二个拦路虎是政治博弈。日前，川普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却在参议院迅速遭遇民主党议员的集体阻击。川普为什么提名沃什呢？说白了，就是觉得沃什是自己人。沃什2006年加入美联储，是当时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职业生涯涵盖摩根士丹利、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美联储与学术界亲历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以前是出了名的鹰派，强调通胀锚定，反对量化宽松。但近几年他的态度突然转向，公开支持降息，还说不降息才是对美联储信誉的最大威胁。因为职业履历，沃什在华尔街也吃得开，在私募资本圈同样有影响力。再加上鹰派底色加鸽派转向的平衡，既有利于安抚市场对通胀失控的担忧，又完美契合川普急着降息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的岳父是川普几十年的好友，这让沃什成为了川普心中的最佳人选。但世界总归是有点黑色幽默的。此前，川普为了给美联储立威，动用司法部查美联储主席，结果因为这一步导致新主席连提名也卡住了。对方用的一招叫做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沃什的提名刚一公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11名民主党人直接集体发难，联名要求推迟提名程序，理由是川普政府正在调查现任主席鲍威尔涉嫌用刑事指控掌控美联储，说这非常危险且是前所未有的。更麻烦的是，连共和党内部也出了变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利斯已明确放话，在司法部结束对鲍威尔的调查之前，将阻止任何川普提名的美联储人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由13名共和党议员和11名民主党议员组成。汤姆·蒂利斯的倒戈使得共和党的优势瞬间变成军事，这让沃什的提名难以提交参议院进行全院表决。如果提名一直卡着，鲍威尔的任期可能会顺延，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降息的节奏自然也就被卡住了。如果说非农数据是经济拦路虎，那沃什提名被阻击就是政治拦路虎，而且这只拦路虎可能比非农更难对付。把事情串起来，我们就会发现，降息之所以变得不确定，核心是政治诉求、经济现实、党派博弈三股力量凝在了一起，互相牵制，谁也无法主导。但我们认为沃什最后还是会当上新主席，勉强过关。降息当然也会有，但他想要的缩表恐怕是很难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沃什目前主张的是缩表加降息的组合，但是这个组合在结构上却很难长期成立。首先第一点就是债务规模不允许。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国债规模。1971年美国国债大概400亿美元，到2023年6月突破32万亿，2024年7月突破35万亿，现在已经突破38万亿美元。55年的时间扩张了960倍，接近1000倍，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加快。现在美国国债每年大约要增长3万亿美元，差不多每100天就增加1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必然要跟着国债规模一起扩张，因为美联储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买家之一。如果美联储真的大幅缩表，不买国债了，那谁来接盘呢？外国央行要看美元信用，美联储自己都不买了，外国央行又怎么会放心？私人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主要看收益率回报，供给增加可能推高收益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但如果收益率上升过快，会增加财政借贷成本，形成压力。这就要谈到第二点，财政赤字不降，美联储就得兜底，这是底层规则。财政部发债，如果市场接不住，国债收益率就会飙升，借钱成本就上去了，财政压力就更大了。到时候怎么办？还是得美联储出手买债。所以高盛说得很明白，沃什时代今年可能降息两次，但不会大幅缩表，因为大幅缩表根本做不到。瑞穗更直接，警告说大幅缩表将迫使美联储更频繁救火干预。还有第三点，市场一出问题，所有原则都得放弃。历史也反复证明这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扩表。2019年回购市场危机，美联储扩表。2020年疫情，美联储扩表。2025年底，市场又有点问题了，美联储暂停缩表。看这个规律，每一次市场出问题，美联储最后的选择都是放水、扩表、印钞，因为这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沃什说要缩表加降息，他的逻辑是缩表控制货币供应，降息刺激经济。再看他的政策主张，他说要依赖生产率增长，要靠减税、放松监管以及 AI 来刺激供给、抑制通胀，这些都是长期的事，但市场是短期的。 如果短期内市场出问题了，沃什还能坚持缩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个人意志的问题，而是体系决定的。沃什手里只有一票，他想推动激进缩表，其他委员同意吗？白宫同意吗？只要美国还是信用货币体系，只要财政赤字还在，只要金融市场还会出问题，美联储就必然要扩表。这不是哪个主席能改变的，这是美国经济的大账本决定的。但把话说回来，美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呢？显然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中国央行本质都在干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信用货币体系的共同宿命。只要货币不锚定硬资产，只要政府有发债的冲动，只要金融市场还会出问题，央行就必然要扩表。这不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体系的问题。所以当你听到美联储要缩表的时候，不要激动，不要以为这是什么转折点。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缩表从来都是阶段性的，扩表才是真宿命。